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斐济最大岛屿维提岛的北岸生长着一种独特的可食用的海藻 Nama 海葡萄。当地渔民瑟拉·巴莱萨萨说，海葡萄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早上很早就起来了，这取决于什么时候退潮。我们坐船去收集 Nama 海葡萄，然后再回来。我们在海里待4个小时。退潮时，妇女们乘坐渔船前往礁石。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在浅水区涉水而行，用土豆袋子收集数公斤的海葡萄。一些妇女把海葡萄卖给超市，而包括南希·塔塔巴在内的其他人则在首都苏瓦的一个庞大果蔬市场出售这些产品。
I always go by bus.
我坐大巴过来，在苏瓦待2至3天，周六晚上回来。我喜欢这样，因为能赚钱。在过去的30年里，纳木维马达村落的妇女几乎每天都要去珊瑚礁上采摘海葡萄，但是最近他们说供应越来越少了。为斐济女性渔业网络工作的海洋生物学家阿拉尼·图乌西莱武表示，海葡萄生长在较冷的水域，因此人们担心海洋温度上升会导致海葡萄数量下降。气候变化，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众所周知，海葡萄对热变化非常敏感。因此，我们与村庄里的女性交流而得知，随着时间推移，她们越需要去更远的海域来收获海葡萄，这本身对她们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纳木维马达村也很容易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本周末是亚萨气旋摧毁村落的一周年。村长奥西·纳瓦库说，有几十座房屋被摧毁。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大约有56所房屋完全损坏，36所部分损坏。瑟拉·巴莱萨萨说，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枯竭了。当气旋来临时，所有的海葡萄都消失了，就像它破坏了我们的经济来源。如果所有的海葡萄都消失了，我们就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巴莱萨萨女士说，气旋袭击后，海葡萄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这对当地妇女的收入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这是斐济各地女性渔民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科学家将气旋发生频率的增加归咎于气候变化。斐济总检察长艾亚兹·萨耶德·凯尤姆同时兼任气候变化部长，他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提供更多资金。
We need more funding available for adaptation.
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以适应，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以抗灾。自2016年来，我们已经遭遇了13次旋风，其中一次在36小时内抹去了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3。海洋生物学家图乌西莱武表示，需要对斐济女渔民面临的挑战进行更多研究。只有记录下来，我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点还没有做到。而这正是他和他在女性渔业网络的同事所一直积极完成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